王勇，微微拼车董事长，首期湖畔大学的70后学员。他是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也是公益项目顺风车的发起人。微微拼车是一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汽车拼车社交平台，为乐于分享的车主分摊用车成本，同时为乘客提供高品质低价格的出行选择。任小倩，摩曼相机创始人，首期湖畔大学的80后学员。他出生于北京，研究生毕业于加拿大西蒙费沙大学艺术专业研究生。2013年，任小倩团队推出摩曼相机，将真人拍成幽默漫画，该应用创下单日新增300多万用户的记录，在80多个国家的 APP 总排行里排名第一。
知道最初的这个面试名单是定向邀请的，一共48个人，然后最后筛选了一下，留下了36位同学。当你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书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挺高兴的。我觉得我人生开启了可以去探索一个更高层意义的这样的旅程。收到包裹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意识到是湖畔大学的，然后我当时一看，哎，我说谁送给我一个礼物，然后蛮惊喜的。打开一看，是由马云亲笔签名的一个录取通知书。我当时觉得，一个是这种艺术感，代表着一个情怀，就是能把事情就是做到好，做到用心的一个力量和传达。
嗯，那你刚刚说到他的这个预期是超过你的，能不能够具体的分享一些案例？
我觉得首先我一直特别认同，就是创业一定要动机非常重要，要有一个自己的初心，就是我想要什么，我为什么去做这件事儿。因为如果是冲着钱去，其实能赚钱的机会非常多，那很有可能你这条路会遇到好多的诱惑，就很难一条路坚持走到底。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错的路，路都是对的，只是路没有走完，所以因为没有走完，所以没有一个成功的结果。那么马校长就是梳理了一个公式，就是你要先确定你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可以得出怎么去，最后具体的战术打法也就得出，甚至你判断依据和判断标准也就在这条路径上。那么如果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判断标准，那么这个事情的取舍自然就可以打出。
我想知道你在到那现场第一次第一节课看到是做木工，看到这个瞬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那么我们去湖畔大学也是基于说，哎，跟一群很好玩的人在一起看怎么个玩法啊，所以我们也是充满很多的期待。其实呢，在做木工这件事情呢，就是在我们去上学之前他就已经发了这个通知给我们了，告诉我们准备去做木工，还做琴。我们当时就很忐忑，说别说做琴了，弹琴都不行，别说做琴了，是吧？做琴一般的都是很高深很难的事情，结果去了以后真要做我们都傻了，然后都觉得这事可能不可能完成。结果所有的团队都在当天把任务全部搞得干净，本来是第二天上午还继续做琴的，没事干了。
充分说明了你和你的同学都是久经沙场，而且是在众多的钻石里面挑出来最大的那几颗钻石。
不是，我觉得谈不上钻石，我觉得这帮人都是各种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们叫戏称为叫生态多样化。然后这个大杂烩里面的每个人都可以互补，每个人呢都很好玩。
第一堂课其实是战略，主题是战略，对吧？觉得做战略和这种做木工有哪些相似性？
所以你要做把琴，你现在组织管理好，先做出计划，是吧？然后协调，然后最后呢要监督啊，然后呢最后呢大家要互相的这种叫什么叫互相的这种支撑吧。我觉得对，互相协助。我觉得这是一个，就通过这样一个2天的课程，其实是让大家能够迅速从陌生到熟悉，从不了解到了解。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家这个小组已经形成一种这种自然的一种生态了。谁当组长啊，谁负责打酱油啊，谁负责这个来做参谋啊，基本上这个团队就分工就比较清晰了。
第一届的36个人是他们的创始成员，
你
们不是学员，不仅是学员，一个就是你这个创始人的身份，应该怎么为他付出呢？
我觉得马云老师呢，马云校长啊，很能忽悠我们。然后呢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把你们忽悠来啊，你们这些人呢不来也能成功，所以呢我们就成功了，然后接下来就靠你们去忽悠别人，把他们都忽悠来啊。那么这个忽悠呢，当然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感召的意思，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传承湖畔的这种理念。
对。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间，其实真的每个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大家都在群里面讨论，哎，这个课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不好，哪个地方应该怎么改进。用我们老家话来讲叫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就是边草鞋的时候刚开始是没有样子的，打着打着就像了，你一言我一语，你一砖我一瓦，然后慢慢的就成了一个大学的样子。
根据任小倩的回忆，去年年中湖畔大学的校方就与她开始接触，但直到今年1月26日才对筛选出的48个创业者进行面试，约6日公布正式的录取学员名单。3月27日，湖畔大学在首届36名学员的歌声中举办了开学典礼，在这里马云告诉了他的学员们，湖畔大学要办300年，并说湖畔大学不是校董们创造的，而是学员和学校共同建造的。
你觉得300年后的湖畔大学会是什么样的？
三百年后的湖畔大学肯定有一个博物馆，博物馆里面肯定有张照片是我的，然后是一个光头，然后人们会讨论说，哎，他们那些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他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做那个木琴还在吗？他们班上还有一个美女叫任小倩，还有弹古筝，对吧？啊，反正很有意思吧。我觉得300年的以后的这种湖畔大学，如果成功的话，它应该成为中国创业者心中的黄埔军校，因为所有的人都会研究这些人或成功或失败的一些案例，然后如果我们的这种成功或者失败能够带给后人一点点启示的话，我想我们也不枉湖畔一行，也不枉成为湖畔的这个所谓的创始人。
就是其实现在在创业者或者说这一类的已经工作了的人再去读商学院的学校其实很多，中欧、长江、北大、
清华、
EMBA 的，都有很多，那加上湖畔，你觉得湖畔的那个独特的点是什么呢？是马云吗？
马云当然是一个很独特的点，很多人是冲着马云去的，我包括我也是，我并不忌讳这一点，但是呢，我认为就是湖畔更打动我的一点就是，湖畔它是有一种有理有使命的一所大学，因为马云本身这个人就是很有使命感，而且湖畔的就是他当时给我们面试的时候。说我们演讲题目是因为有你世界有何不同，我觉得这个是很能打动我，就一下子就把我点燃的那种感觉。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这里只研究失败，不太研究成功，成功都是历史，失败我觉得才对我们才有价值。另外的话呢，我们这里的讲师都是以企业家为主，都是而不是说坐而论道的学者。但是按马云老师讲的话，首先得活着，活长久了，然后再是活好了，最后呢，偶尔有点小精彩，因为天天高潮是要死人的。
其实创业是大多数时候都是低落的，
就是每天我们都是，比如说我每天都是有时冰点，有时沸点，比如我现在在给你接受采访，觉得很好嘛，对吧？一会儿我开兰博基尼去拉个人，觉得很酷吧，然后晚上就开始讨论。谁在刷单，谁在作弊，明天可能在晚上可能讨论，哎，哪个人要离职了，或者哪个人说我们的车又被扣了，说又要去打官司了，就各种各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很不真实，觉得生活很不真实。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不真实，这种跌宕起伏才会让你找到一种快感。我觉得这就是创业的魅力所在，它一切都是不可预期的，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带来给人的这种挑战和这种这种快感，我觉得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取代的。
这种冰点沸点的交叉，
对，
就不坚强的人真的是会被这个折腾死了。
对，就是坚强的人他会觉得越折腾他越爽，他觉得越兴奋。那不坚强的人会觉得哇靠，被折腾死了，不行了，受不了了。
你现在每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平均下来，
我觉得12个小时，可能。还要多，因为做梦的时候也会想工作，
睡觉都在想，包括你自己也是这样，所以觉得你现在工作就12个小时也不算多，跟他相比也很弱。
对，我觉得他是所有的就整个人生都去投入到一个他所认为的价值上，这个价值已经不分他是生活还是工作了，他就是一个他想去给世界的力量。我觉得马云还说了一句话，其实我挺记忆特别特别犹新嘛，那时候是我们单独沟通的时候，他说其实阿里巴巴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做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句话，一个是我听了蛮意外，但是我又觉得很真实， 因为我们今天在看这个阿里的成功，是站在一个结果的地方去倒推，他在走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都不会清晰到每一步，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但是这个时候，信念和梦想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能让你持续去坚持。
那你觉得你作为共建者，你要怎么样为之付出？
我首先呢，我觉得我愿意使它能够足够的开放。开放我觉得是一个事情可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是不要太有一个固定的评判标准，因为一切都是动态的。我希望湖畔大学能像就是一个花园一样百花齐放，就是各种各样的生意、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创新全在里面。那么我们能有一个开放的环境，使他们都能得到这种生长，都能得到这种就是分享。
那你接下来最想学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第一次开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我希望还能继续在既有这种道的这种高度上去探讨，同时又在有这种术的这种方法论上能够获得更多的经验。
百度搜索王勇，第一个词条便是顺风车。他早在1998年就开始以公益方式搭载路人，还在2012年1月联合邓飞、赵普、郎永淳、陈伟鸿等公益人士发起春节回家顺风车的活动。时光荏苒，2015年的拼车行业成为继租车、打车、专车之后，中国出行 O2O 的又一个爆点。资本的迅速介入，让各方力量随时准备掀开一场世纪之战。在顺风车领域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商业化晚集的网友会如何看待当前市场？
为什么你没有早一点成立一个拼车公司去把这件事情商业化呢？
其实我觉得你家刚才的说法啊，其实并不是说把顺风车商业化，顺风车还是顺风车的品牌，只是我们做了另外一个平台叫微微拼车，它跟顺风车它没关系，它是两个独立的品牌。就是说现在滴滴顺风车现在在我们看来是盗用了我们为顺风车的公益品牌，我们还会跟他没完，我们还会死磕啊。所以呢，就在这点上呢，我觉得滴滴其实是我觉得是不道德的啊，因为我们花了17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纯粹的公益品牌，他就借过去，然后就直接盗用过去，而且我们给他交涉了半天，发现也并不接受，所以我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然后向滴滴宣战。实际上是这样的，在4年前其实就有人跟我提出来这一点了，汪勇，你要把那个顺风车把它商业化的话，我第一个就投你，啊，其实当时我是很不屑他的这种建议，我觉得拼车顺风车就是公益，怎么能收费呢？我觉得太俗，不能够做。直到去年的2014年的2月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小客车合乘的指导意见已经出台了嘛，已经有人在开始在酝酿在做了嘛，然后后来很多人就劝我说，哎呀，你要做吧。其实我当时刚开始也还没有同意，最后有一个人有一段话就很刺激我。
他说什么？
说王勇，你的拼车、你的顺风车虽然名气很大，但是你有一流的人才吗？你能够做出一流的产品吗？你能够让你的客户有一流的这种体验吗？不行吧？不行，那你必须要商业化。只有商业化，才能够高效地推动你的公益事业的发展。哎，我觉得他这句话就一下就把我打动了。
那现在拼车已经有这么多公司在做了，行业已经兴起了，那是不是说你就可以从微微拼车离开？
因为现在的拼车其实我觉得路有点偏，大家走的有点偏。
怎么说？
拼车是共享经济，那么共享经济就是说从一辆车变成两辆车或者三辆车，对吧？共享经济的一个，我对共享经济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就是说，在投入为零或者很少的前提下，让原有的生产资料能够发挥出2到3倍的生产效率，这就是共享经济。
你觉得现在是哪些政策或者说是现状阻碍了拼车这个行业的发展？
就是拼车的不是，还是拼车的合法化并没有得到确认，它只是北京市出台了这个关于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指导意见，还有很多媒体说，哎，去年也出台了一个，今年又出来一个，说明北京市政府在推动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所以我当时还很奇怪，我跟北京市交通委打电话，我说，哎，怎么又出了？他说不可能啊，出了那肯定你是第一个知道的呀。我说哦，原来这样。
那我们现在看拼车这个领域这么多不同的公司，有巨头的，有国外的，有这种小型私营的，就如同当年的
百团大战，
对，千团大战的一个状况。那你觉得最后会留下来的会有哪些公司呢？ 或者是什么样的公司能够留下来？嗯，
对，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回得更客观一点吧。
嗯，
就是什么样的公司会留下来呢？我觉得就是有耐力的公司会留下来。
嗯，
耐力非常的重要。我认为拼车这件事情，是一个长跑，是马拉松。
现在才刚刚开始
吗？不是短跑。对，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里，就是三四千米的状态。但其实跑马拉松三四千米是最痛苦的时候，跑的第一个点是五千米是最难受的，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十公里的时候是最难受的。你前十公里你在第一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前三十公里在第一都没有意义，你只有最后那个两公里三公里的时候你能够到第一名，你就真正的第一名。
对，
那么所以我在讲呢，就是经常打一个比方啊，在城市里面，所以你不知道我在哪，我不知道你在哪，我有狙击手啪给你干掉了，然后好几股势力搞不清楚谁是谁，这是巷战。那么巷战就是现在的专车，就是巷战，那么大家都在打混战，那这个我觉得是巷战。在巷
Uber 和 Lyft，
对 Uber 和 Lyft， Lyft 还不算，主要是 Uber。 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呢，甭管是八国联军也好，甭管是土鳖也好，反正就是这些人呢，正规军也好，都在打巷战。那么巷战的结局一般的都是说就是可能要半年三个月才能有分结果。那么阵地战的话，一天两天就，或者是一个星期就出结果了。那么还有一种战争最可怕的，就叫游击战。拼车一定是游击战，游击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对吧？
敌进我退，敌退我攻，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为什么说拼车是游击战呢？首先我们从市场规模上来讲，打车呢是130万名出租汽车司机，那么滴滴现在占有了70万辆，这70万已经是极限了，已经达到60%了。因为有些司机死活他都不会用的，但是你会发现在专车里面就很焦灼，对吧？专车里面就这么多人在那打，神州说我不出手，专车没算开始，对吧？一道说你们那个都太土，我就是吧互联网。然后滴滴说哥们我有钱，对吧？所以然后一嗨说我笑而不语，我上市公司，对吧？你们大家打呗。Uber说那行，那我就补贴，我有钱，我哥有钱，任性，是吧？所以每家都有自己的这个法宝，所以在这一块你看很难的分出胜负出来。而且这个焦灼肯定会持续很长时间。
你个人最看好哪一家？刚刚提到这五个，
我最看好神州。但神州的优势是什么呢？它有大量的牌照，它是上市公司，背靠联想，有大把的钱，是吧？有钱任性，然后同时呢，它又可以能够不断的融资，它还有很多自己的车和牌照。说实话，如果严格按照这个交通部的法规来讲的话，其实专车里面只有神州是合法的。
那你说易到滴滴那种模式算黑车吗？你的观点的话，
我的观点并不重要。交通部的观点，如果按照交通部杨传堂部长的观点，私家车参与专车运营那就是黑车，没有运营资格那就是黑车。所以呢，再说到我们的拼车，拼车就是游击战。游击战的特点是什么呢？小股部队很多，谁也不能速胜。所以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就是说呢，现在的竞争非常的残酷。我们在战略上面可能藐视敌人，但是在战术上我们非常重视敌人。我们现在几乎每天开一次会，每天呢讨论第二天的打法，
每天的战术都在变，
每天都在变，每天晚上的9-10点钟我们就要开会，就讨论明天怎么办，每周都讨论下周怎么办。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有人说用这一句话来形容当前移动应用和游戏再合适不过了。任小倩和黄光明联合创办的摩曼相机曾在2013年迅速走红，类似的之后又出现了2048、脸萌以及今年的足迹和 How Old 的应用，他们都迅速走红，却又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任小倩也坦言，面对这样的情况要回归初心，而在湖畔大学他更是体会到了马云以及阿里对于初心和原点的坚持。
他的成长过程中都犯了哪些错误呢？你们，我相信这个是一定有的。就像
对，
像马校长说，其实我们来湖畔并不是来研究成功的，我们是来研究失败的。
我觉得，其实我到今天哈，我能意识到清晰，也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开始是清晰的，但过程中一定是有弯路的。后来我才回归初心，发现清晰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也在发展到第三年的时候。我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动摇。在那个时候，因为微博起来，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坚持就是通过技术代替人工能够有出自己的这种艺术作品，那么到了2011年那时候微博起来了， 大家投资界啊，就是这个故事啊，可能都围绕着微博的这个热度去做。我当时就在想，如果大家发微博的时候都需要配图嘛，那个时候我把我这个软件可以做到直接把你的文字转换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去配图，这个就很好。其实是有一点投机的，尽管也是想去表达自己的这种艺术这种美，但是是依附在微博的这个概念上。当然这个故事听起来就比较动人，当时呢也有很多投资人哎觉得这个有点感觉，
有想象力，
对，有想象力，就来跟我去谈。但是最终我觉得我从用户身上我没有看到自己做出来这个价值的呈现，所以那个产品到后来呢可能也就是小100万的这个用户。
你刚刚讲到一个案例是说自己当时为了迎合投资人，为了迎合当时时下的这些热点，你改变了自己产品的部分的方向。我觉得这在我观察到的创业者中其实还蛮是一个蛮常见的错误，就是去为讲故事而讲故事，为做产品而做产品，或者说是说的俗一点，是不是 2B 不是 2C 而是 2VC 的，你会认同吗？
对，我觉得有过这样的这个情况比较普遍。因为在你投入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啊还不像现在钱是非常好融的，因为钱是非常就像你的氧气一样，你需要氧气才能生存。有的时候你就会动摇，说我这个继续按照我想走的路径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赚到钱，企业就会死掉。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种被偏移了的状态，先去融到钱，然后我们再去回归梦想，是有这种状态的。
那这也没什么错，这其实是对的。
这个是一种选择，但我觉得不是最大化的选择。因为在我自己的这种实践中啊，我发现了一个最大化的选择，就是你把你最初的那个打动把它做出来先，就是一个点把它做到位。
对，这我很认同。但是在这种阶段性的爆红的时刻，他肯定内心会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说巨多的投资人，巨多的媒体人在追逐着自己的那种迷茫。我记得郭烈说他克服这个东西的方法是他就把自己闭关锁国关起来一段时间，我就对外就不见客。你们会有这样的阶段吗？
我觉得这样很好。其实团队在面对就是我们爆红的时候是非常淡定的。我记得有一天我的一个员工跟我说，任总，摩拜相机真这么火呀？我说好像是吧。他说我们那时候也是相对两耳不闻窗外事吧，包括我们在全球排行是什么样都是别人发给我的链接我才知道。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因为面对百万几百万量级的新增，我们必须尽快的去解决服务器的问题，我们要尽快解决现有版本 bug 的问题。这个压力其实非常大，这个就已经是我们每天可能只能睡4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外面的人怎么看你，希望怎么跟你沟通，你自己都要先能够站直去承载这样的一个成长。当我的 partner 跟我说我们排第一的时候，我当时后背一身冷汗，我说完了，这样有问题的版本排第一，每天这么多用户下载，我就会觉得我没有传达给他们我原想做到的价值，还不够好。但是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个结果而喜悦，而是非常的这个紧张。我们当时心里其实是并不觉得有多欢呼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结果，只是第一步。所以那时候整个团队都很踏实的在继续去往下走。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还是很好奇，就是你们的盈利模式究竟是什么？
大概有一个是这个硬广，就是靠这个广告，因为有用户量，还有一个呢靠软广，就是在我们这个图片内容里植入一些品牌，植入一些这个我们过去是实验过并且还是蛮成功的。还有呢就是靠这个会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装备的购买，比如说像 QQ 秀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摩曼特有的定制。因为摩曼是具有高艺术价值的图像表达。
那现在具体的比例是多少呢？就刚刚你说的这几块业务。
我觉得还是一开始重点把一个业务做好吧。目前我们应该是最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定制的业务上。因为我觉得这是最自然的一个呈现。
那现在达到收支平衡了吗？
还好，因为我们团队虽然在人力上也是在快速发展，一直还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轻资产的一个公司。
就是说现在还没有达到，只不过期待
是
上线了
是
定制这一块之后。
对，因为在过去的几个商业模式的尝试中， 就是我们走任何一条路去达到一个平衡，甚至还有一个不错的盈利都是不难的。